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8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疫情大爆发之后，中共极端清零、极端封控引发白纸革命，之后又无预警全面放开，大量中国人染疫病亡。目前各个阶层都喺度觉醒，民怨、官怨同时爆发。2023年可以话系中国嘅大灾之年。对此，观察人士指出，当前习近平当局正在遭遇最大嘅政治危机，党内反势力量将会致使中共垮台。
综合新唐人等海外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大陆疫情失控，好多老年人一旦感染，几乎难逃一劫。加拿大华人作家盛雪16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政府好可能利用放开解决掉一批人，从而解决中央及地方财政困难、养老金困迫等问题。盛雪指出，习近平的这个开放政策好有可能不是所谓的仲未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的一个急迫的开放政策，反而有可能是中共为此做的一些特别安排，反而想利用这一波疫情去解决中共政权面临的另外的问题。此外，作家李勉安仲认为，目前习近平正在遭遇最大的政治危机，而他的左右摇摆的政策更加重了当前的危局。李勉安指出，放开防疫前，习近平对内强权统治、对外战狼外交，在向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在白纸革命爆发后，习近平马上放松防疫管控，对外放低身段，并调离战狼赵立坚，在高速行驶的车辆上急打转右方向盘。李勉安仲提到，下层官员在实际执行中的差误，亦导致习近平的左右摇摆更加严重。习近平第一目标是保党，而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第一目的是要利用党来获取个人利益。官员的腐败和习近平的反腐败决定他们之间不会同心。对此，李勉安举例解释话，下面的官员推行的办法就是将习近平的任何想法推到极端上，比如说习近平要清零，官员就将清零清到极点，等清零极点的时候，人民反对了，习近平要解封，官员就突然跟你来个解封，那就形成一种好像剪刀型的巨浪，这种剪刀浪会使习近平倒台的。李勉安据此推测认为，习近平最多能够支撑半年、一年，人民大量染疫死亡，如果导致抗议，好可能被党内其他派别利用赶习近平落台。此外，李勉安指出，仲有一种可能导致中共垮台的模式，就是由党内的派系斗争造成政变的可能性，而政变的可能性好可能会造成民众起来反抗，军队的反水，最终就会造成共产党的垮台。
据路透社礼拜27号报道，中国各地公立医院的6名医生向其记者表示，他们收到口头指示，不鼓励他们将病人死亡原因归因于新冠。有医院仲发通知说明，如果医生认为完全是由新冠肺炎造成的病故，他们必须向上级报告，由上级将安排两级专家会诊确定病故原因。
据路透社报道及睇到的北京一家私人医院的一份打印通知副本，如果病故者有潜在疾病，应该将潜在疾病列为主要病故原因。通知说，如果医生认为病故完全是由新冠肺炎造成的，他们必须向上级报告，上级将在确认新冠疫情死亡之前安排两级专家会诊。一些因新冠病故的人的亲属则向路透社表示，他们的病故证明都没有写感染新冠，虽然一些病人报告说有呼吸道症状，但没有写被检测出新冠病毒。而上海一家大型公立医院的一位医生向路透社说，自从12月重新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停止了对新冠疫情做病故分类，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是阳性。路透社仲引述另一位山东省高级急诊室的医生的话，他说他们不分类，如何分类这些死亡是由医院或地方官员决定的。而有几位医生说，他们被告知这种指令来自政府，但是没有人知道来自哪个部门。按公开资料保守估算， 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期间，有19个焚化炉嘅八宝山殡仪馆火化量系疫情前平均估算值嘅 6.6 倍多。往年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遗体嘅数量约占北京市火化量嘅1/4。每次火化一般需要1小时到1.5小时，但自2022年12月15日起，八宝山殡仪馆预约火化的时间从原来只开8小时，早上8点到下午4点。火化室而家改为24小时全日服务，并且电话从1个号增加到4个号，但积压待焚的数量仍然巨大，好多都要等2个星期左右。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染疫病故人数至少为疫前10倍。1月15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揭示了中国染疫死亡人数真相。李大师说，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3年多来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到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李大师多年前就警示瘟疫将在中国造成灾难，并开示解救之道。他在诗文中提到，远离中共邪党，快快走真相，远离中共邪党。
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打击群进入南海黄岩岛以北海域，中共山东号航母编队亦都在当地露面。17日，中国军事评论家海上客却发文说，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虽然已经有50年历史，但它的单舰战力远超过3年前建成的山东号。
海上客在网易刊文指出，尼米兹是核动力蒸汽弹射起飞的10万吨级航空母舰，而山东号是非核动力或弱起飞式航母，无论是航载机数量定是起降速度，都明显劣于尼米兹号。况且尼米兹号服役后至今已经历多次现代化改造升级。美国第11航舰打击群指挥官史威尼指出，尼米兹打击群能从太空到海底跨越每个轴线和海域，发动致命和非致命的整体效应。此前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布新闻稿称，尼米兹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并展开海上打击、反潜、地空联合及飞行作战等多项训练，相关行动符合国际法的航行自由。此后无奈，中共官媒人民海军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山东号编队在南海演训的照片，声称山东航母编队在南海海域摆兵布阵，进行了逼真的以战斗为导向的对抗演习。自15号起，尼米兹号于驶离南海进入马来西亚与印尼附近海域。对此中共声称美军备用了山东号航母，而海上客则认为，因此尼米兹号驶离南海并非躲避山东号，而是为了展现其能任意穿行南海的能力。如果单论山东号与尼米兹号，美国仲是领先好多，这种自由航行当然是受肌肉想要对中共进行震慑。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去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当中，楼价下跌的城市持续增加，已经连跌16个月。
据中央社16日报道，受去年房市交易不佳影响，70个城市房价大多下降，55个城市的新成屋销售价格比11月下跌，63个城市中古屋销售价格比上个月下跌。近期，中共中央陆续公布支持房地产行业政策，包括支持房企融资、支持民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各城市可依自身情况弹性调整当地购房首期款利率等。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向希望之声表示，不认为上述政策可以转变房价的跌势，主因一是中国人口在下降，二是购房者信心很难恢复。他分析，中国出生率低，过去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结构带来负面影响，及疫情期间的大量人口死亡，需求会因此下降。对房地产市场，人口是很重要的，人口数量亦是长期的决定性因素。威斯康星州大学 麦迪逊分校中国人口专家姚富贤估计，2018年中国人口已经开始下降，是被错误的人口数据掩盖了。中国正面临远远超出中国当局和国际社会想象的人口危机。该趋势将长期拖累中国房地产市场，而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此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互相影响。蒋天明说，比如开发商的项目出现烂尾，但是监管机构又没有作为，那购房者没有信心不买他的房屋了。恶性循环会导致房价一步步往下走。据报道，相比二三线城市的新成屋和中古屋价格都下跌，一线城市成屋价格由去年11月的月减 0.2% 转为持平。中古屋价格月跌幅度则扩大，由 0.4% 扩大到 0.5%。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恩博士表示，新屋价格短暂反弹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整个国家政策在支持房地产商。他向希望之星分析，目的一是扶持该行业，让其股价不再惨跌，希望能够降低产生本土金融危机的风险，同时亦希望支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为有很大一部分是依赖房地产开发的收入。清零政策对地方财政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另据统计局数据，去年9月70个大中城市的新成屋和中古屋销售价格同步由月涨转为月跌，此后一直延续跌势，押金已经连续下降16个月。沈荣恩说，当局扶植建新屋的同时打压二手房市，比如之前在台商较多的东莞就明确规定卖二手屋的条件很严格，所以会持续下跌。但是核心的关键是民众对房价预期已经改变了，不认为房价会无限上涨。民众信心被反转之后，再想恢复过去房地产荣景，当然是不太可能的。随着经济成长率的下跌，民众收入亦不是那么好，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长期趋势。
1月17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劳动党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将韩国政府划定为敌人，扬言将会对他发动敌对斗争，并将会扩充军队。相关做法导致两国局面显著升温。韩国方面表示，如果北韩对韩国领土发起袭击，韩国方面将会终止同北韩的919军事协议，并给予反击，同时将会为两韩对话进行更多努力。
近期朝鲜军事挑衅频繁，外界猜测朝方的做法有中共政府的背景支持。韩国统一部表示，朝鲜到目前为止与中俄两国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且对美国坚持敌对态度。在未来，韩国将基于同美国的同盟，对朝鲜的挑衅进行回应，努力稳定朝鲜半岛局面。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